四中全会前，暗潮汹涌，习近平静静妥协。美中协议有望达成，围堵中共布局已经完成，时机敏感，李嘉诚再抛售巴拿马出手了。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四，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30日召开会议，在会议通稿罕见重新点名前任领导人的思想体系，这种全套罗列的做法引发外界对中共内部路线斗争的高度关注。有学者指出，在近年来中共高层文件高度聚焦习近平思想的背景之下，这一番做法不寻常，显示中共可能正在调整内部宣传重心，有意淡化新时代思想的独尊地位。中共文件更加透露出习近平受到来自党的压力，不再坚持个人思想。戴纪元引述北京一位政坛知情人士透露，对四中全会的发展方向，高层争议不断，不少在任和退休的干部都对目前经济困境感到不满，要求习近平回归务实发展，多搞经济，少搞斗争。该人士说，这次通稿重新列出郑、江、胡时期的理念，是习近平妥协的结果。四中全会公布将可能吸纳部分改革开放思想。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内外交困、经济下行和民间信心不足，习近平可能尝试通过重提前任路线，恢复政策延续性和党内的正统性。这次会议上，中共宣布20届四中全会将会在10月在北京召开。会议一再延期，引发外界对高层内斗和军中清洗有关的猜测。而苗华案和何卫东案到现在都没有公布进展。分析人士认为，当局仍然在观望。另一方面，有传闻刘源或者会接任军委副主席一职，但是根据资深媒体人士高瑜爆料，刘源为了避嫌已经离开了北京。时事评论员郑浩昌指出，9月3日是所谓的抗战大阅兵，中共高层对这个阅兵是非常重视的，前后段的时间都比阅兵要维稳铺路。10月份开四中全会，实际就是一个拖字，一切待定，到时候再讲。独立评论人士陈破空观察说，从目前政治局会议透露出来的四中全会的信息，很有可能习近平的职务不会变动，掌权到21大。在7月30日，法国回声报发表的时评人 Pierre Anton Donnet 的一篇揭示中共内部因为经济和政治困境出现罕见紧张迹象的文章，仲爆料话，中共政治局敦促习近平考虑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困难，应该退休。作者认为，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大概面临权力被削弱，并开始谋划逐步退位。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仲提出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推动两重建设，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北京一位大学政治学者郭先生表示，这些政策措辞虽然未直接回归前任的执政纲领，但是技术治理层面呼应了胡锦涛时期筹谋规划发展、注重增长质量的方针。旅日学者常阳就认为，更加似是在复杂局势之下的政策调和和理论的补链。但是无论是怎样，都表明习近平的处境微妙。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共的产能过剩加剧的通缩压力，没有刺激新措施，亦都表明中共对目前的疲软经济已经无计可施。评论员黄笃然分析说，中共高层显然已经意识到经济正在失速，失去动力，但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政治束缚，不愿意真正地放松监管和释放市场活力。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Gary Ng 亦都表示，政策制定者显然关注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但仍然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的根源是过度监管和投资驱动的旧模式。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讲话频繁提到右环意识、底线思维，显示他对内外压力高度警惕。再加上8月12日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休战期即将届满， 北京面临内生动力衰退和外部地缘博弈的双重夹击。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二日，官方公布的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跌到三个月来的最低 49.3， 是连续第四个月低于代表景气枯荣分水岭的50。7月31号，中国股市大跌。专家认为这种情况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下半年中国出口和制造业恐怕将会维持低迷的局面。王都贤警告说，如果北京继续逃避结构性改革，未来恐怕会陷入政策真空。在全球资本流出和关税风险加剧之下，中共经济可能比外界预期更加早步入系统性的危机。随着美国的关税限期逐步逼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1号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已经有实质进展，有望达成协议，只是剩下部分技术细节有待中方的确认。贝森特没有透露美中贸易协议的最终样貌，不过他强调自己还未和美国总统川普讨论这件事，并指出美中双方先前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为期两日的谈判，他形容这场谈判相当艰难。川普曾经说，任何和中共的协议都需要由他本人亲自签署批准。贝森特说，中共是强硬的谈判者，我们亦都同样强硬。贝森特指出，美方在谈判中特别关注中共自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可能向俄罗斯提供具军事用途的技术问题。针对出口管制和稀土等战略资源，美方已经拟定了应对的方案，确保供应链稳定和国家安全风险可控。在7月30号，贝森特在参加华盛顿布莱巴特新闻的政策讨论会的时候表示，中共正在节节败退，因为世界和美国站在一起。贝森特还引用海明威的名句说，你是怎样破产的？先是慢慢地，然后一下子就崩了。他认为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突然急转直下。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近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落幕，美方代表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罕见地透露核心谈判内容，并放出多个重磅的信号。在被问及中共可能因为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而面临100%美国关税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冷幽默地回应，中共不愿意其他国家干涉他的主权，所以很大机会他们会愿意接受100%的关税。贝森特还披露，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或者是整个欧盟很可能会加入，他们也都已经讲了。阿波罗网指出，这一番言论堪称中美主权对等逻辑的讽刺。既然中共坚称采购俄罗斯石油是主权行为，美国征税也都是自己主权的事务，中共应该无可置喙。这一次谈判中，美方只是派出15人，而中方代表团就多达75人，凸显中共方面的阵仗。但是多项信息显示，美方明显占据谈判主动权。贝森特在会后指出，中共对美方在之前迫使欧盟、日本让步感到意外，令到美国在谈判中处于强势。双方还就中共产能过剩和对外倾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美方明确表示，如果中共再不控制低价出口，将启动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对它的2025年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美方亦都同时提出，中共不可以再幻想拖延策略，或者是通过第三个绕道规避关税。川普政府明确地指出，缩减逆差是美国国家策略，关税不是谈判威胁，而是必要手段。根据战略意义的是，美国已经在中共家门口完成围堵布局。贝森特指出，美方已经同欧盟签署新的贸易协议，同时联合日本、越南、印尼等亚洲重要经济体形成打包交易。这些国家原本是中共主要的贸易伙伴，现在就转向美方，显示局势正在正整地倾斜。正好像贝森特所说，节奏已经掌握了在我们手上，美中这一场新博弈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同时，美方亦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陆续达成新的协定。川普在7月30日宣布对南韩征收 15% 的关税，南韩承诺投资美国3500亿美元，并购买10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同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宣布同泰国、柬埔寨达成关税贸易协议。目前在美国前15大关税逆差国之中，只是剩下瑞士和台湾还未达成协议。台湾行政院李慧芝在7月31日在院后记者会上表示，已经完成与美国的技术性磋商，正在进行联合声明的磋商。相比之下，与印度的谈判进展就迟缓。贝森特批评印度持续从俄罗斯购买受制裁的石油，缺乏合作诚意。川普在30日已经宣布，自8月1日起对印度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施加额外惩罚性入口税。川普还在午夜12点在真实社群发表文章炮轰，说先至不在乎印度和俄罗斯怎样搞，还说两国可以一起拖垮彼此的经济，我先至不在乎。不过不到24小时，印度就跪低。在31号，媒体援引消息人士说，印度国有炼油厂已经暂停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些炼油厂已经开始从中东和西非购买原油。如果消息是属实的话，这样跟着下来，中共应该怎样应付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在7月31日，有关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抛售大湾区400套房源的消息登上热搜榜，引发猜测。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日前长江实业旗下的和记黄埔地产正在集中抛售位于广东惠州、中山、广州和东莞的四个房产项目，一共是400套产品，单套售价最低是40万元。这次推盘都是早年的低价裸地的项目。报道指出，这种老盘新卖的操作延续了李嘉诚家族低价裸地长线开发的策略，亦都反映出香港人北上置业需求的显著增长。大湾区和香港之间的巨大房屋差价成为吸引香港人北上置业的关键。对此，网易号正经说过事发文表示，李嘉诚家族抛售大湾区400套的房源。在这个之前看到新闻说，王健林抛售万达广场几多几多座，给人的感觉是很多富豪都在这里纷纷套现，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作者说，莫非他们知道了什么？毕竟这些富豪都是不是吃斋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段位的富翁，见识远超常人，事出凡常必有妖，富豪纷纷套现，应该是他们看到新的发展风口。大陆网民留言说，提早布局跳出内地这个坑，讲明眼光超前，他这个是港口问题企错队，被封杀了，只能够尽快地清仓退出大陆。现在整体经济尚在调整期，李嘉诚这个时候抛出四地房源，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局势考量，为出走道扬而为，即是敏感而且不识时机的放盘，其心可沉，比恒大全民买单好10000倍。不赚钱谁做？这个社会吸引不少人才，商人就证明这个地方不赚钱。外界普遍关注的是，李嘉诚家族过去几年已经陆续出售他在中国大陆的多项标志性资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北京核心地段物业的抛售。不少国资背后投资研究员都说，这个并不是单纯的商业决策，更加似是李嘉诚是主动抽身中国核心资产。他一系列的动作被市场解读为李嘉诚家族正在逐步地撤离或者是大幅缩减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投资，转移将资金投向欧洲等其他地区。目前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出售海外43个港口一事仍然牵动市场的焦点。长江和记实业在7月28日发表最新的公告，确认和贝莱德带头财团的独家磋商期已经届满。公司表示，虽然期限已经过，仍然和财团成员讨论邀请来自中国内地的主要策略投资者加入成为财团的重要成员。而巴拿马这边亦都动作不断，路透报道说，在7月30日，巴拿马审计长 法洛雷斯向最高法院提出两宗的诉讼，要求取消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子公司持有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经营权合约。法洛雷斯表示，历经几个月的审计发现，这份合约存在多处违规或者是不当问题，不符合国家利益，因而提出诉讼要求废止。法洛雷斯表示，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转让或者是合作案正在由大国主导，但是拥有权的巴拿马却被排除在外。巴拿马方认为这种做法不合理，因此决定采取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俄罗斯官方媒体 RT 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31号宣布，俄军经过近16个月的激战，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战略重镇察苏夫瓦。乌克兰还未证实察苏夫瓦陷落的消息，但是路透社报道指出，如果这个战果获得确认，将标志着俄军一项重大的进展，并可能令到它可以向顿涅茨克的关键堡垒城市，包括康斯坦丁洛夫卡、斯拉夫扬斯克和克拉莫托斯克推进。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1号表示，他相信可以迫使俄国终止战争，他同时呼吁盟友协助推动俄罗斯政权更迭，否则就算是俄乌战争结束，莫斯科仍然会持续破坏邻国的稳定。此外，乌克兰连续传出重大的间谍案，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安全局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逮捕了一名乌克兰少校，他曾经担任教官，掌握乌克兰空军机密的资讯，涉嫌提供包含 F-16、幻象2000、苏-24的战机部署位置给俄军，给俄罗斯可以针对珍贵的战机实施攻击。另外，根据乌克兰军民网站 Miratani 报道，乌克兰爆发了一宗重大的叛国案，现任国会议员克里斯滕科被揭露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高层特工，并利用人物网络严重渗透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引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对该部门的官员展开大规模搜查。根据调查，克里斯滕科早在总统阿努科维奇执政的时候就被 FSB 吸引，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后潜逃到国外，并从远程持续利用在国家反贪局内部的关系网从事非法活动。近日广东佛山爆发饥恐肯亚热的疫情，重启全民核酸筛查。佛山市政府网在7月29号晚间发表消息说，因为应付饥恐肯亚热疫情，决定启动佛山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的响应。新浪网报道，截至到7月29号，广东佛山饥恐肯亚热病累计超过6000例，而早几日疫情已经传到澳门和北京。在7月31号，顺德区乐松镇多位居民对红星新闻证实，近日收到通知，从7月29号到31号进行为期3日的饥恐肯亚热病毒的核酸筛查。乐松镇沙边村居委会公众号7月30号亦都发表通知，话目前饥恐肯亚热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了尽早发现潜在饥恐肯亚热病患的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置等等。网友纷纷惊呼说，不会是吧？又要日日戴口罩？是不是要隔离啊？是不是要封城啊？30号有网友发表影片说，自己感染饥恐肯亚热病毒，在医院隔离治疗，虽然病症已经不严重，但仍然不让出院。在影片中显示，医院隔离病床住满了患者，每个病床上都挂着蚊帐。还有影片显示，佛山政府派出大批的武警人员灭蚊。网友评论说，军队都出动了，有些严重的感觉。还有网友怀疑当地可能要封城，准备封控佛山顺德。目前顺德防疫措施似乎达到白热化，网上有消息说，因为缺防疫人员，顺德市紧急招聘消杀员，薪水是300元人民币一日。此外，由于疫情持续扩散，北京当局在29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性会议，大搞灭蚊运动。官方媒体报道说，会议强调防范疫情扩散和境外输入，要求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和风险点位消杀。 有效滅蚊、防蚊、避蚊等等。多谢收睇今次嘅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同分享，咁样各位观众就唔会错过我哋嘅节目，更加欢迎你嘅留言。我系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